弟兄姐妹们，朋友们平安。今天的经文在约书亚记七章十到二十六节。约书亚记七章第十节，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起来，你为何这样俯伏在地呢？以色列人犯了罪，违背了我所吩咐他们的约，取了当灭的物，又偷窃，又行诡诈，又把那当灭的放在他们的家具里，因此以色列人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他们在仇敌面前转背逃跑，是因成了被咒诅的。你们若不把当灭的物从你们中间除掉，我就不再与你们同在了。十三节，你起来叫百姓自洁，对他们说：你们要自洁，预备明天，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这样说：以色列啊，你们中间有当灭的物，你们若不除掉，在仇敌面前必站立不住。到了早晨，你们要按着支派进前来，耶和华所取的支派要按着宗族进前来，耶和华所取的宗族要按着家室进前来，耶和华所取的家室要按着人丁一个一个的进前来。十五节，被取的人有当灭的物在他那里，他和他所有的必被火焚烧，因他违背了耶和华的约，又因他在以色列中行了愚妄的事。十六节，于是约书亚清早起来，使以色列人按着支派进前来，取出来的是犹大支派，使犹大支派进前来，就取了谢拉的宗族，使谢拉的宗族按着家室人丁一个一个的进前来，取出来的是撒底，使撒底的家室按着人丁一个一个的进前来，就取出犹大支派的人谢拉的曾孙撒底的孙子加米的儿子亚干。十九节，约书亚对亚干说：我儿，我劝你将荣耀归给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在他面前认罪，将你所做的事告诉我，不要向我隐瞒。亚干回答约书亚说：我实在得罪了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我所做的事如此如此。我在所夺的财物中看见一件美好的士拿衣服，200舍克勒银子，一条金子重50舍克勒，我就贪爱这些物件，便拿去了。现今藏在我帐篷内的地里，银子在衣服底下。二十二节，约书亚就打发人跑到亚干的帐篷里，那件衣服果然藏在他帐篷内，银子在底下。他们就从帐篷里取出来，拿到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那里，放在耶和华面前。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把谢拉的曾孙亚干和那银子、那件衣服、那条金子，并亚干的儿女、牛、驴、羊、帐篷以及他所有的，都带到雅各谷去。二十五节，约书亚说：你为什么连累我们呢？今日耶和华必叫你受连累。于是以色列众人用石头打死他，将石头扔在其上，又用火焚烧他所有的。众人在亚干身上堆成一大堆石头，直存到今日。于是耶和华转意，不发他的烈怒，因此那地方名叫雅各谷，直到今日。读经到此。
弟兄姐妹平安。上个月我讲过第七章，以色列人攻打埃城失败，主要有三个原因：一，他们骄傲自大，轻敌，自以为是；第二，他们忽略祷告，没有寻求上帝；第三，有隐藏的罪，取了当灭的物。今天我重复讲下半段的经文，就是十到二十六节，主要是再次深入探讨一些 造成他们失败的一些原因，以及关于上帝刑罚、上帝审判引发的一些问题，更深入的一些探讨。那圣经里面记载主耶稣传福音以及教会初期门徒他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常常都提到一句话，他们出去传道叫人悔改，叫人悔改。今天教会讲台很少人很少在讲说叫人悔改。那什么是悔改呢？悔改这个词由中文两个字组成，就是后悔加上改变。单单后悔不够，还要加上改变。很多人做错事情犯罪之后，他们尝到罪带来的后果或者痛苦，他们受到惩罚，他们感到难过后悔，这样的一个样子。不过当事情过去之后，痛苦减轻之后，他们固态复萌，过了一段时间他们会再去做，生活上没有什么改变。那这样的人你说是悔改吗？那只是悔而不改，悔而不改不是悔改，那只是后悔或者加上痛苦忏悔，不是悔改，因为没有改变。悔改是从罪转向上帝，归向上帝，在行动上的一个转变。那上次我们也讲到，当以色列他们攻打埃城失败，约书亚就撕裂衣服和以色列长老把灰撒在头上，那么约书亚就在耶和华的约柜面前伏伏在地，在上帝面前祷告一直到晚上。那如果约书亚只是忧伤的在伏伏在地上祷告，那只是后悔忏悔，还没有任何悔改的行动，即使在祷告三天三夜也没有什么作用。所以在第十节，上帝就吩咐约书亚说，起来，你为什么这样伏伏在地呢？上帝清楚告诉约书亚说，以色列又犯了罪，违背了我所吩咐他们的约，取了当面的物，又偷窃又行诡诈，又把当面的物放在他们的家具里面，那说明他们这是失败的原因。因此在十一节十二节说，以色列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他们在仇敌面前转背逃跑，因为成了受咒诅的。你们若不把当面的物在你们中间除掉，我就不再与你们同在了。好，失败里面的后果，他们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成了咒诅的，失去神的同在，因此他们不可能得到神的帮助，不可能得到神的祝福。那要怎么样处理对付这个问题呢？十三节到十五节，上帝继续对约书亚说，你起来叫百姓自洁，对他们说，你们要自洁，预备明天。为什么？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神这样说，以色列啊，你们中间有当灭的物，你们若不除掉，在仇敌面前必站立不住。那到了早晨，你们要按照支派进前来，耶和华所取的宗族要按照家室进前来，耶和华所取的家室要按照人定来，一个一个的进前来。被取的人有当灭的物在那里，他所有的必被火焚烧，因为他违背了耶和华，因为他在以色列中行了愚妄的事。那上帝清楚告诉约书亚要怎么样对付罪，怎么样把当灭的物除掉，要找出那个取当灭之物的人，把他和他所有的用火焚烧。那约书亚的反应是怎么样？约书亚是很积极的，所以十六节就告诉我们说，约书亚清早起来，完全照着神的吩咐，召集以色列人来处理这个问题。经过一连串的努力行动，终于找出亚干就是取了当灭之物。后来亚干也自己承认，在攻打耶利哥城的过程当中，他私自取了一件美好的衣服，漂亮的衣服，200舍客勒的银子，还有50舍客勒的金子，占为己有，藏在帐篷的地底下。后来约书亚派人到亚干的帐篷里去查看，果然就在那里，就把这些东西找出来。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有些人在雅各谷就用石头把亚干打死，然后用火焚烧他一切所有的。然后接下来我们就看约书亚记第七章的一些问题。首先第一个问题，我们想亚干受的刑罚是不是过重？他只是偷了一件漂亮的衣服，一些银子和一些金子， 占为己有，结果就判了死刑，被群众用石头打死。那这样的刑罚会不会过重？想一下，如果一个人只是单纯拿了一些东西或者偷窃罪，偷窃罪一般的做法就是怎么样？可能赔偿几倍的金钱，或者关进监牢一段时间。啊，可能在一些非常严峻的国家的法律下，严厉的就是把他手砍掉，因为他偷东西，但是不至于死刑的这样的一个地步。那亚干偷了衣服、银子、金子，被石头打死，连他所有的也都被烧掉。为什么？因为亚干所犯的不只是单纯偷窃的问题。如果我们回到约书亚记第六章十八节到十九节，第六章十八节到十九节，就是以色列他们在攻打耶利哥城之前，上帝跟以色列说了什么呢？十八节说：至于你们，务要谨慎，不可取当灭的物，恐怕你们取了当灭的物，就连累以色列的全营，使全营受咒诅。特别注意说，唯有金子、银子和铜铁的器皿都要归耶和华为圣，必入耶和华的库中。所以有金子、银子和铜铁的器皿都要归入耶和华为圣，归入耶和华的库中。这是在攻打耶利哥城之前，上帝已经很清楚告诉以色列人，免得连累以色列全营。那么我们再看回七章十一节，这里说以色列人犯了罪，违背了我所吩咐他们的约，取了当灭的物，又偷窃，又行诡诈，又把当灭的物放在他们的家具里。所以这两段经文告诉我们，亚干所犯的罪是比偷窃更严重的两个问题。第一，就是亚干所取的是当灭的物，当灭的。第二，亚干是违背了上帝与以色列所立的约。那亚干的行为之所以这么严重，主要关键是因为他违背了上帝的吩咐。就好像在创世纪第三章，亚当和夏娃吃了上帝所吩咐不可吃的那分别的果子一样，亚当夏娃的问题不是因为他们贪吃，单单贪吃的问题并不是这么严重，因为他们是吃了上帝所吩咐不可吃的果子。吃果子本身不是说太严重的问题，那背后悖逆不顺服的心态才是真正严重的问题。那攻打耶利哥城之前，上帝吩咐约书亚，约书亚清楚地告诉以色列人，攻打城之后不可以取什么东西，因为这些东西都是当灭之物，会使到以色列全营的人受咒诅被连累。那有理由相信亚干他很清楚知道上帝这样吩咐，他不可能不知道，但是他却没有认真看待神的话，不听神的话，结果做了这样的事情。那上帝禁止以色列人在耶利哥城取当灭的物，为什么呢？因为这些物品是在咒诅之下，因为这是他们已经献祭给偶像神明。耶利哥城的人陷在迦南地拜偶像的这些崇拜里面，他们城里面很多的财物充满着许多败坏的权势，很多时候那些金器、银器、金银器皿都是献给邪灵偶像。亚干所取的那件所谓美好的衣服，圣经说是示拿的衣服，示拿就是巴比伦。那巴比伦是崇拜偶像、迷信邪灵的中心，换句话说，这件衣服可能不是一件普通的衣服，是和宗教崇拜、迷信有关的衣服。那这样的现象在许多华人文化的背景里面也有这样的情况，无论是在台湾、香港、新马一带都有。过去有一些父母，我相信现在可能也有父母，会把孩子衣服拿到庙里去拜一拜，给神明祝福或者念一下，然后或者甚至在衣服上盖一个印，然后就把衣服拿回家给孩子穿。那父母这样做可能很多时候是出于一番好意，希望带给孩子祝福，穿上这样的衣服好像护身符一样，带给孩子平安，保护孩子。但是有时候这是适得其反，因为这是偶像背后有这样的一个邪灵的权势，父母的动机原意是好的，不可能却带来一些咒诅， 甚至可怕邪恶的影响。如果我们有机会到泰国、泰尼泊尔、西藏这些地方去旅游，真的有时我们需要小心，不要随便买当地的艺术品或者装饰品。那因为这些地方都是充满宗教色彩，许多的艺术品、装饰品可能带着宗教迷信，甚至于祭拜过偶像，与灵界神明有关，一种祈福或者关于祈求激励迷信风水的一些图片或者物品。那这些所谓的艺术品、纪念品，可能是祭拜过偶像或者做过法的。那这些物品背后可能带着邪灵的诠释。当我们说人拜偶像，偶像只是人手所造的，算不得什么。但是偶像背后完全没有力量吗？有人拜了得他们所要得到的东西，病得医治了，事情得到解决了，逢凶化吉，他们拜了，他们病好了，甚至他们觉得拜到风生水起，广东话说拜到肉，拜到都很灵啊。那我相信这些只是偶像吗？还是背后有邪灵的力量？我们信主前拜偶像，信主之后我们说把偶像除去，不只是把偶像除去，把偶像与偶像一些有关的一些东西，就好像护身符或者一些有关牵涉到迷信的一些牌，甚至一些照片、一些念珠，这些东西我们都说是当面的要除掉。当然当我这样说的时候，或许有人觉得说我太过主观。现在科技文明，科技发达，科学时代，我们还相信这些灵异迷信的事情吗？那只是偶像的，只是一些东西吗？其实这是和我们的世界观有关系的。如果我们只是相信这是一个唯物和机械式的世界观，一切都是自然，只存在自然界，其他一切不存在，因此那关于咒诅、关于邪灵的说法，你认为是迷信，是无稽之谈，可能。但是我们基督徒相信的世界观是除了这个自然界，其实还有一个超自然界的存在。在看得见的这个自然界，有物理定律、科学定律来解释、来管理这个世界，但是也有看不见的一个灵界的世界，有属灵的定律来管理这个世界，灵界，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那圣经也清楚告诉我们，属灵界的力量、属灵界的定律是远胜过自然界的定律，它比自然界的定律更有决定性的影响力。当然只是我们一般上的人对灵界的认识很少或者很有限。那如果我们不相信超自然界的存在，基本上我们不相信圣经真理的说法，因为上帝本身就是超自然的存在。在我38年传道的侍奉当中，我清楚看见灵界势力是真实存在的。大概30年前，有一次我和一个女传道，不是我们教会的女传道，加利利堂的女传道，带一位姐妹去一个私人诊所看医生，因为他的额头受伤，手也受伤。那这个诊所是加利利堂医生，所以我就和这个姐妹，这个女传道带这个姐妹到这个诊所给她缝针。缝针出来了，她跌了纱布，这边有纱布，这边有纱布。我和那个女传道扶着她，她在中间。我们从诊所出来，当时下着很大的雨，怎么去停车场拿车呢？所以我们就在那边等一下，希望说雨小一点，我们才离开那个地方。我们一人站在一边，那个受伤的姐妹贴上了纱布，就站在我们中间，我们扶着她。怎么忽然知道一下子她挣脱我和那个女传道的手，不管外面下着多么大雨，她就这样向前跑去，好像发疯这样跑得很快。那我们也不晓得跑到哪里，当他离开的时候我们也跟着追，下大雨他跑我们跟着追，因为我载他来，我要载他回去。而我想 他如果这样跑出去，外面停车场的车进来会被撞到他，什么大雨，我顾不得了，我就跑出去，那个女生倒也跟着我一起跑去，两个人追一个人，不晓得外面的人怎么看，那是实际的情况。但是他跑得很快，一段距离师父好像没有办法追到他，我心里面忽然就有一个意念产生，我就一面追一面看着他，指着他，心里面说奉主耶稣的名，他立刻倒下来。哎呀，你是凑巧啦，是的，但你对你来说好像是凑巧，不过感受到说主耶稣的名是真实的，他立刻倒下来。我和那个女传道追到前面去，下着大雨，地上都是雪，停车场地上都是雪，扶他起来的时候这边就红掉了，因为雪，顾不得这么多，车就在旁边，我就把他拖进车，把他带回来加利利堂。不只是我奉主耶稣的名，那个女传道后来也说他追不到的时候，他也是奉主耶稣的名。我体会到这是灵界的力量，主的名是真实的。那这个姐妹开始是没有信主，她是酗酒和毒品有关，后来她被鬼附，加利利堂的王菲利牧师帮助她，当然我在其中也参与协助，所以当时我是和这个加利堂的女传道把她载去私人诊所，就是也是他们加利堂的医生给她缝针。不过感谢上帝，这个姐妹真的后来信主了，得着释放了，现在也是在加利堂，因为我不去参加聚会，我们刚从班当出来的时候到加利利堂，如果你认识她，你知道她也在那边，常常见到他。那这是我侍奉当中看到一个真实的见证，灵界的力量是存在的。那亚干的问题取了当灭之物，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他违背上帝的约，上帝很清楚吩咐以色列人说，耶利哥城所有的金子银子都不可以拿，要收入耶和华的户中，是归给耶和华的。但是后来我们看到说，在约书亚记后面第八章二十七节，八章二十七节，当他们攻进埃城的时候，上帝就这样说，唯独城中埃城里面的牲畜与财物，以色列人都可以取为自己的猎物，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以赛亚约书亚的话。所以换句话说，攻打耶利哥城这些物都不可以拿，是当灭的，是归给神的，收入耶和华的户中，但是攻打埃城的他们都可以占为自己的战利品。那为什么攻打埃城和攻打耶利哥城上帝对这样的一个战利品规定不一样呢？那圣经没有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原因。那有圣经学者这样的推论，因为圣经里面有一个原则，就是当以色列人他们的农作物收成的时候，初熟的果子是要归给献给耶和华的，另外以色列人投生的牲畜也是要归给上帝，那这是一个初熟果子的原则，表明以色列人一切所得的一些恩典和祝福都是从上帝来的。这样初熟的果子投生的牲畜献给上帝，表明说这是属于上帝的恩典，向神献上感恩。那因此耶利哥是以色列人在迦南地攻打的第一个城市，城中这些东西从某个角度来说就是初熟的果子，是归给上帝的。所以亚干把一部分的物品占为己有的时候，某个程度依旧是他把自己当作上帝，把初熟的一部分归给自己，这是很严重的问题。当亚干这样做的时候，是违背上帝和以色列所立的约。所以亚干看起来表面只是犯了偷窃的罪，不过后面不是说是行诡诈，行了愚妄的事，拿了当灭的物，连累以色列人受到咒诅。那三十六个人在埃城战死的以色列人，他们原本不用赔偿他们自己性命，就是因为 亚丹。那我们知道在攻打耶利哥的战役当中，以色列没有一个人死亡，但是在埃城的，就是因为取了当灭的物，连累了以色列人。我们看到接下来的这些以色列人在迦南的战争，如果亚干的罪没有除去，这个问题没有受到重视，他的罪没有被对付，类似的行为可能就在以色列人中继续存在蔓延起来，罪恶就一发不可收拾。相反的，这里我们看到亚干的罪被严厉对付，以色列人在雅各谷立了一堆石头作为对他们自己的一个警戒和提醒，罪恶的权势必须被压制被遏制。那很多时候我们对罪没有认真看待，觉得有这么严重吗？我只不过是拿了一点东西，只不过说了几句粗话，一点点的谎言，又没有意欺骗人，只不过和异性相处在一个房间里面，也没有什么越轨的行为，而只不过是好奇去算一次命，也没有什么到处去求神问卜，要小题大做，是不是反应过度呢？那亲爱的弟兄姐妹，认真对付罪的问题，即使现在看起来不是那么严重，你没是小题大做吗？反应过度吗？有一个民间的故事，小时候偷针，大时候偷金。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小时候偷拿人家的一根针，没有很好的去教导对付，长大就敢去偷金了，偷黄金了。所以老人家用这句话告诉孩子，小时候不要养成一些不好的习惯，免得长大之后祸患无穷，酿成大错。我不晓得小时候你有没有偷过东西，偷爸爸裤袋里面的钱，同学的一支笔，或者姐姐的一些食物。小时候可能很穷，没有能力去买玩具或者买一些喜欢的东西，到店里面看到这些自己喜欢的东西，哎呀，老板不注意，店员没有看到，我们就可能顺手牵羊，有没有？小的时候如果偷习惯了，又没有被人家发觉到，父母也不知道，可能就会越来越大胆，贪心偷习惯了，什么都敢偷。小时偷针，大时偷金，这样的一个故事。有一个人生了一个独生儿子，宝贝的不得了。那有一天，一个担着扁担的卖货的人，里面装着一些布料，还有一些剪刀、针线、纽扣等等，到那个地方去斗卖。刚好就在这个孩子家外面，很多人去围观，去问东问西。这个孩子他也砸在人群当中，顺手就拿了一根绣花针，趁人家不注意的时候就拿回家给他的妈妈。他妈妈看着就没有责备他，笑眯眯的说：哇，这么本事啊。另外一天他拿了一个鸡蛋回来，他妈妈说：你这个鸡蛋从哪里来的？哦，对面人家你的那个窝里面拿出来的，没有人看到吗？没有人在吗？哦，他们都下地干活了，什么静悄悄的哪来的？妈妈摸摸他的头，啊，今晚就给你打这个鸡蛋汤喝。又过了几天，这个孩子趁着隔壁家里也没有人，另外一家没有人，就把邻居的一只母鸡牵回来了。他妈妈也没有说什么，晚上给他炖了一窝的鸡蛋鸡汤来补他的身体。这孩子慢慢长大，拉人家的马，偷人家的牛，到处偷，连大户人家的金子银子他也敢偷。就在有一天他进到人的房子要偷东西的时候，被人看到，在与人挣扎的时候把人打重伤打死了，当然被抓了，关在监牢里面，甚至判了死刑。县官就问他：你最后的心愿是要什么？他说：我要吃妈妈的奶。县官就想，反正就要死了，想吃奶就给他吃吧，所以就叫人吩咐 把他妈妈叫来。他妈妈来了，县官就对这个妈妈说，他已经是要死的人，他最后想要的就是吃你的奶。他妈妈就走到孩子面前，掏出他的奶给孩子，这孩子斜了一口，把妈妈的奶头咬了，妈妈晕倒过去。县官大怒，你怎么可以亲咬你的亲娘呢？他说，小时候我偷人家的针，偷人家的鸡，他没有责骂我，没有打我，还称赞我，好像在鼓励我。如果他每次打我，我就被做强盗，也不会有今天这样的一个下场，都是他害我的，我要咬死他。那这样的一个民间的故事，小时偷针，大时偷金，真实性有多少不重要，重要的是小时候不要养成一些坏的习惯，不然长大之后可能会酿成大错。对一些小小的问题看起来小罪你不以为然，不当一回事，当别人说不可以做，这是罪，哎，你认为是小题大做，怎么是罪呢？面对罪的问题，不要等到严重的后果来到，不可收拾的时候你才去处理它，那是已经晚了。最好的做法就是认真看待每一件事情。那亚干他怎么样叙述他犯罪的过程，在约书亚记第七章二十一节，他对约书亚说，二十一节，我在所夺的财物中看见一件美好的色男衣服，200 shekel的银子和一条金子重50 shekel的，我就贪爱这些物件，便拿去了，现金藏在我的帐篷里，银子在衣服底下。那这里我们看到亚干犯罪的三部曲。第一，他看见，哇，觉得这件衣服太漂亮了。第二，贪爱，喜爱。第三，拿去了。这个和夏娃在伊甸园吃分别三次的果子，其实步骤差不多都是一样。夏娃他看见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悦人的眼目，甚至说可喜爱的，越看越好看，越喜爱，然后就摘下那果子来吃，拿来吃。那人犯罪采取行动，其实犯罪之前已经有酝酿了一段长时间。当我们看到美好的食物，美好的东西，不一定会犯罪。你看见漂亮的衣服，好吃的水果，美丽的异性或者英俊的异性，不一定会导致犯罪。但是如果你继续目不转睛看下去，也不断在想要怎么样得到这些东西，太好了，太喜爱了，其实这已经是在犯罪的边缘，只是等待一个适合的时机，你就付诸行动，就犯罪了。所以呢，这会引起我们非分之想的东西，会造成我们犯罪的事情，我们要十分小心，少去接触，少去看，少去思想，少去谈论，因为这些东西好像病毒一样，如果你处在一个充满病菌病毒的环境里面，就很容易受机会感染。当我们在处在这样一个败坏的世界里面，你看的东西，你谈论的东西，你想的东西，随时都会叫你陷在罪恶里面，很容易被感染。刚才我们熟读的起因经文，其中有雅各书第一章十五节，那你说得好，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为什么会有罪呢？是私欲先看见先想，哇，这个慢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长成就生出死来。亚干最后的结果被石头打死，他犯罪是从贪爱开始，看见贪爱开始。所以我们如果认真的看待那些可能会造成我们犯罪的这些根源，这些私欲还没有长大之前就去对付，禁止，免得我们受到极大的伤害。 那或者你觉得亚干的刑罚还是太重，我们可以继续探讨一下。在法律中有这样的一个原则，一个人自首可以减轻刑罚，如果不自首被警方捉到你还不承认，但是最后证据确凿，被判更大的罪。亚干被发现取了当灭之物，是他自首吗？还是约书亚一步一步查出来，最后他不得不承认才据实说出来？在七章二十节，他回到约书亚说，我实在得罪耶和华了，我的神，我所做的是如此如此，好像在承认自己的罪，但这不是自首。那为什么神不直接开始就把亚干的名字说出来告诉约书亚，要借助约书亚抽签一步一步慢慢查出来呢？上帝直接可以告诉约书亚，那是不是给亚干有机会自己承认说出来，或者说明人犯罪会继续顽梗不肯悔改？我们可以想象当天约书亚一大清早起来召集所有的百姓，告诉他们说，我们中间有人取了当面的物，以致连累以色列人被咒诅了，我们在埃城失败，我们要对付这样的一个罪。那请问这时候亚干有没有自首？没有。这时候如果亚干他真心悔改，把握机会自首可以吗？可以，但他没有。那我们看到约书亚就照着上帝的意思抽签，以色列有十二支派，抽到犹大支派十分之一，接下来抽到谢拉的宗族，在谢拉的宗族按照家世一个一个抽，抽到沙比，到底有多少几率我不晓得。那如果你是亚当，如果你是亚干，抽到犹大的支派，抽到谢拉的支派，接下来又抽到你祖父沙比的家，你相信这是上帝对你说话吗？那这时候亚干还是没有悔改，没有自首，抽到他父亲的家，亚干还是没有自首，他还存着侥幸的心理会被抽到他的兄弟，但是最后还是抽到他，这时候他只好承认。那就在这样上帝清楚的引导下，亚干不得不俯首认罪。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亚干有很多机会可以主动认罪，但是他没有抓住机会，他轻慢上帝，存着侥幸的心理。很多时候犯罪就是这样，没有人知道会过关的，是不是？求主怜悯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在犯罪吗？你在做什么？不要存着侥幸的心理，上帝是轻慢不得的，时间到显露出来的，你在暗中所做的事有一天要显露出来，你我都需要十分小心。我不是责备你，我也在提醒我自己，上帝是轻慢不得的，你做了什么我们人不知道，上帝知道。那亚干一个人犯罪，所有的家人都受到连累，他所有的都被焚烧，我们是否难明白为什么这么严厉，亚干的儿女也要受到刑罚？这件事情好像我们产生了一种怜悯的心，因为我们今天处在一个好像很宽容人，一人做事一人当的社会，很难理解这样的一个格外严厉的这样的一个惩罚。不过在古时候的习俗，这是一种很普遍的刑罚。一个人犯罪连累整个家庭，不是一件新鲜的事。在民数记十六章，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可拉、大探、亚比兰，他挑战摩西做领袖的这个权柄，他们召集群众来反对，来攻击摩西。其实这是他们自己的私心，想要贪图这样的一个领袖的职分。那上帝就吩咐以色列人，不可跟随大探、可拉一党的人，不但要远离他们的帐篷，甚至不肯摸他们的物件，恐怕陷在他们的罪里面，和他们一同灭亡。那如果不这样行，就表明他们是同情他们，以色列人同情他们，同意他们的观点。可拉、大探、亚比兰与摩西对抗，其实是与上帝对抗。 摩西清楚说明上帝要怎么样对付这些悖逆的人。所以在民数记16章31到33节，摩西刚说完了这些话，他们脚下的地就开了口，把他们的家眷并一切属可拉的人丁财物都吞下去，这样他们和一切属他们的都活得坠落阴间，地口在他们头上，上头造就何必，他们就从会中灭亡了。一个家庭，神看那个人就是全家的代表，一个人犯罪可能连累他全家的人犯罪，因为有样学样啊。亲爱的弟兄，你们做家长的，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言语，小心影响你的孩子，有样学样。雅干一个人犯罪，他的儿女也受连累。我在说从人的那种怜悯之心，他儿女好像被处死，好像很冤枉，很不公道。那你觉得神会滥杀无辜吗？肯定不会。神是绝对公义的，他不会把有罪的当作无罪，他也不会把无罪的当作有罪，这就是公义。旧约律法也这样说，生命记24章说，不可因子杀父，也不可因父杀子，凡被杀的都为本身的罪。圣经讲得很清楚，那神不会滥杀无辜，神是公义的，不会把无罪的当作有罪，也不会把有罪的当作无罪。因此雅干他把东西偷来的东西埋在帐篷底下，可能他的孩子儿女都知道，他们没有禁止，没有拦阻，你说爸爸做我们怎么禁止呢？爸爸连累孩子，因为爸爸的榜样，爸爸所做的使得孩子将来也可能做。爸爸之前做的什么东西我们不晓得，那确实只有神知道他们有没有参与这样的一个罪，我们不知道。那如果雅干的罪宽容顾惜，不给严厉的处罚，有罪在以色列人中间，他们失去神的同在，他们接下来在仇敌面前必然站立不住。所以雅干一个人犯罪，连累他的家人，所有大人和孩子都要消灭。如果不消灭，留下来对以色列人会是一个祸患吗？一定要赶尽杀绝吗？我们今天无名的社会不是这样滥杀无辜，好像砍砍杀杀，所以很多无神论的人也攻击基督教，这是个常常被质疑的一个问题。上帝是很残忍的，你们的上帝很残忍，连小孩子都不放过。有时基督在教会一段时间，看到圣经上这样一些事情也会产生疑惑，为什么神要连迦南地的小孩子也全部杀掉，一个不留下呢？坦白说，这确实是一个不容易回答的问题。我没有直接讲第8章第9章，我不躲避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求主赐给我们智慧和顺服神的话语的心，一起来认真的看待，来思想。可能我们先问一个问题，你觉得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所遭遇的事情一定公平吗？你心里会不会想，如果有神应该是公义的，好人应该有好报，好的下场，坏人得刑罚是应该的。所以我们常说好人上天堂，坏人下地，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是合理的，是天经地义的。但是从现实情况来看，没有善报，恶的也不一定有恶报。当我们看到这些事，我们是很不公平，怎么可以这样，天理不容啊。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很难接受，就是看到无恶不作的人，就像诗人诗篇里面常常告诉我们不要心怀不平，你很自然心怀不平的，怎么可以这样，作恶的人竟然这样，好人被人害死，坏人无恶不作，逍遥法外，享尽荣华富贵，长命百岁，死的时候还风光大壮，还被人恭维称赞。哇，觉得很不公平，天公没有眼，你会这样想吗？做好人有什么意思？很吃亏，这些不公平不公义的事情，在面对苦难不公义的事情的时候， 很多基督的信仰可能受到一些动摇，看到这些事情，做好人做什么？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天下乌鸦一般黑，都是假的，都是骗人的。你做七，我做十，做好人被人欺负做什么？有报应吗？真的有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吗？当然有人说，你不要太高兴，时间还没有到，或者是看到最后几年，但是最后几年也很好啊，长命百岁，死的时候风风光光。在今生几十年，我们真的也是看到报应不完全的，很多不公道的事情有时根本看不到报应。但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华人讲这句话不是停在这里，因为下面还有那句话说，如果没有报，时辰未到。在今生今世没有报应，但是人生不只是这短短几十年，不是人死如灯灭。谁告诉你人死如灯灭？你有一个宝贵的灵魂。圣经告诉我们说，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不管你相信不相信，这是圣经的话。世界上很多不公道不公平的事，但是肯定的，在最后的审判，永远的刑罚当中，上帝是非常公平的处理。因此基督相信今生不是一切，今生的祝福，今生一切的不幸都不是一切。好人死了，小孩子无辜被杀了，我们觉得不应该，是因为你有那个正义的心。但是圣经上面说，人死了就一了百了，人死了就没有。迦南地的小孩子，照常理来说，如果他们没有被杀，当然我们不是鼓励滥杀无辜，他们如果没有被杀，在那样的环境当中，恐怕他们长大了都是土匪、强盗或者恶魔。因为有考古家考证，迦南地的风俗宗教特别的淫乱、败坏、凶狠残暴，让他们早一点离开这个世界，少活50年、60年，不仅长大会变得更坏，自己受苦也不会残害人类。其实这还是神的怜悯和恩典。我们或许都同一件事情，就像圣经所说，有些人不生在世界倒好。这里所要表达，今生看不到一个完全的报应。我们相信对迦南地的小孩子，上帝一定有一个公平慈爱的处理。神把他们从这个世界拿走，一方面是警戒以色列人不要得罪上帝，一方面让他们脱离一个非常败坏恶劣的环境，不是一件好的事情。我们回到亚干，亚干违反了上帝的命令，拿了当灭的物，不该拿的东西，上帝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让他们在攻打埃及的时候失败。我们说上一次我们有讲到，他们是轻敌，他们自以为是，他们骄傲，他们没有寻求上帝，没有祷告，他们拿了当灭的物被咒诅，失去神的同在，因此他们失败。那其实认真想一下，我们今天有生命气息，有阳光、空气和雨水滋润，因为神与我们同在。你相不相信这是你的事？神用他的大能托住万有，我们可以得到神的帮助，因为神与我们同在。我们能够得胜罪恶，我们能够享受平安，因为神与我们同在。这全然是神的恩典，神的慈爱眷顾。相反的，今天我们得罪上帝，我们违背上帝的命，我们惹上帝的怒气，我们都在神的震怒之下。上帝是圣洁，是祭血的，当我们犯罪污秽败坏的时候，圣洁的神就不与我们同在，我们就成为被咒诅，罪带来刑罚，失去神的同在，看不到神的祝福，我们就像以色列人一样。迦南人的宗教生活很败坏，如果没有被消灭，因为这是神宽容忍耐他们400年。那上帝不是一个暴君，他给人机会悔改，今天同样上帝给你机会悔改。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一个政府允许他的人民杀人放火，凶暴行恶40年，不去制裁，不去对付他们，不要说400年、40年， 四年四个月都不行，就像香港最近的游行越来越混乱，越来越恶劣，再下去四年可以吗？迦南人还是一样，四百年满了，上帝与亚伯拉罕的应许满了，神的宽容停止，审判就临到。神是慈爱的神，不只是迦南地的人败坏恶行，神宽容忍耐。其实今天全世界的人悖逆抵挡神，神也还是在宽容忍耐，等待人悔改。我们每一个人因为犯罪落在神的震怒之中，我们都可以立刻死掉的，立刻被消灭掉的。上帝对亚当说什么？你不可吃，吃的日子必定死。当亚当不听神的话，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他立刻就与神隔离了。我们也不听神的话，犯罪悖逆得罪神，我们还是死，也是死在过犯罪的当中。今天上帝还让你活着，但是你的灵已经死在过犯罪的当中。上帝让你活着，让你有机会听到福音，让你悔改。其实世界上没有比上帝更宽容忍耐人作恶犯罪，神没有立刻灭绝迦南人犯罪作恶，神忍耐四百年，他们没有在神的忍耐当中及时悔改，反而继续罪上加罪，结果成了当灭的物，他们不得不出去。那在以色列人的观念里面，当灭的物就是这个罪必须除去，否则会传染，不把当面的污除灭掉，放在你身上，放在你家里，放在你心里，你也可以成为当面的污。这个原则如果用在我们今天，当有邪情事在你的心里面，你惹动神的怒气，如果不是主耶稣的宝血洁净，圣灵光照让我们悔改，否则我们也成为当面的污，在神面前站立不住。那我们其实可以和把拉合和亚干做一个比较，我们照前面约书亚记第二章那边说，拉合原本是耶利哥城的人，是属于原本上帝要毁灭群体中的一份子。他在耶利哥城被攻破的时候，照理他应该和耶利哥人一起灭亡，但是因为他信靠上帝，他掩护了两个以色列探子，上帝就照着他信心拯救他和他全家的人。上帝把他从耶利哥城当面的屋当中拯救出来。但是反过来我们看亚干，他是以色列人，他是以上帝立约群体的一份子，他原本有上帝的同在和保护，但是他却不愿意遵守上帝跟以色列所立的约，取了当面的屋，以致最后他和当面的屋一起灭亡。我们从拿赫的身上看到，对愿意悔改的人，上帝是蛮有恩慈和怜悯，上帝不再纪念他所犯的罪，上帝愿意拯救，赐给他一个新的生命，全新的开始。拉合领受是超过我们他所求所想的，拉合后来成了弥赛亚族谱系当中最重要的成员。耶稣的真祖母，但对于不肯悔改的人，上帝是公义，是严厉的，神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时间到了，神一定要审判人，因为不让他们罪继续蔓延，连累到别人一起受苦。那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是走拉合的道路还是走亚干的道路？我们今天要在神面前认真看待我们的生命，有没有什么当灭的污，要尽快除地，免得我们被咒诅，失去神的同在，得不到神的祝福。亚干取了当面的污，耶稣要必须彻底的对付，把它拿出来除掉它。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在你生命里面有没有当面的污？过去还没有信主，拜偶像的一些迷信的东西，护身符，一些辟邪的什么八卦或者图像图画或者迷信风水的一些什么水晶石，你把它当作是宝，那是不是当面的物？以为可以带来福气 的一些福禄寿或者一些什么牌匾，是不是成为当灭的物？或者哪一些你当作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取代了神的地位？你看的是什么影片？甚至手机，是不是男主你和上帝的关系，是不是当灭的物？我们需要认真去思想的。手机是不是成为人与人之间的男主，父母和儿女之间的男主？今天手机是不是也成为我们与上帝的男主？如果你不善于手机，把手机当作比上帝更重要，男主你来到上帝面前敬拜，在敬拜的时候你还是看你的手机，是不是那是当灭的物？你真的把手机当作比神更重要吗？敬拜你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医生或者很重要的人物，一定非要看手机不可？我几百万的生意，敬拜上帝小时不肯把手机放下，真的非要看手机不可，那是当灭的物，小心取代了上帝重要的地位。如果我们被这些迷信迷惑，或者被这些东西捆绑，这些是不是当灭的物？必须从你生命中除掉。除了这些看得见的当灭的物，有没有一些隐藏在心里面的一些意念、邪情私欲、恨人、凶杀、妒忌、贪心、贪念、淫念、邪念，也当从我们心中除掉。亚刚取了当灭的物，最后他和他所有的都被带到雅各库烧了。以色列众人用石头打死他，把石头扔在他上面，焚烧他一起所有的。众人在亚干身上堆成一块一堆石头，作为以色列人的提醒和警戒。那我们看到第四章，以色列人过约旦河之后，他们把约旦河中间十二块石头带到基甲，在基甲立了一堆石头，这堆石头是纪念耶和华上帝的慈爱，耶和华上帝的信实，耶和华上帝的大能眷顾，带领他们进入应许之地。那堆是有纪念的石头，但是以雅各谷这堆石头是成为一个警戒，是成为一个教训，一个严厉的提醒。亲爱的弟兄姐妹，但愿你我在生命当中是值得纪念，让神悦纳的，还是让神要除去的？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段时间一起来认真思想我们生命当中有什么你所不喜悦的事，求你帮助我们认真的除掉，好让我们得着你的祝福，不至于这些拦阻了我们与神的关系，也不至于这些我们得不到你的祝福，甚至在人生的道路当中走了许多冤枉的路。求你帮助你的儿女们，让我们认真思想你的话，不只是听，愿意遵行，讨你喜悦，以致我们真是蒙恩。这样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